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真的是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你的救赎计划，他的救恩，我们的罪得以赦免。真的是就像这首歌唱的是：我们宁愿有耶稣，胜过荣华富贵名望，胜过做君王，因为我们的罪得到了释放，得到了。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关于罪的问题。主啊，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我们人真的是没有你的圣灵的光照，我们真的是有的时候很难看到我们的罪。求主你的圣灵光照我们，鉴察我们隐而未现的罪，让我们真的是在你面前看到我们罪的可怕可恶，让我们悔改。求主带领我们今天晚上这个纪要真理的学习，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学习纪要真理这个的第三十，纪要信仰的第36课，就是继续讲罪的下半部分。那么上一次课呢，我们就是我们看到了从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我们查考了到底罪的本质是什么呢？从创世纪的头三章经文，我们看到罪的本质就在于人是被神所创造的，人却没有尊神为神，人没有按照神创造人的这个心意。和神有这个建立正确的关系，就是我们没有把神当作神，我们也没有以神为中心，那其结果就是我们选择了以我们自己为中心，这就是罪的本质。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从新约圣经，从罗马书的1章18节到32节，继续来看这个罪的问题。那我们，我给大家读一遍这段圣经，《罗马书1章18节：“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前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有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门。第26节，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 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谁知道神判定行这样的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单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所以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经文，那保罗呢，他首先他提到了外邦人，就是犹太人以外的人都犯了罪。在第十九节我们看到，就是这节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神已经给我们显明。那你会问，神怎么给人显明的呢？第二十节就提出其中的一种显明，就是在基要真理的第五课和第六课，我们曾经说过，神给世上的所有人的有普通的启示，就是这个世上所有的人都应该可以从神所创造的奥秘体会有一位创造者存在。所以保罗说，这是无可推诿的，就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推卸他的责任，说我从来没有听过福音，我不认，所以我不认识神。我们承认一个人呢，他可能没听过福音，他不知道耶稣基督是谁，但是他从神的创造向所有的人发出的这样一个启示，就启示这个神是存在的，启示有一位创造者的存在。但是人怎样呢？人虽然看见这一切大自然的奥秘，人却拒绝神的启示，所以责任是在人的身上，所以他是无可推诿的。我就记得十多年前，我父亲来加拿大这个来看望我们，就是我当时特意请了两周的假，我就陪他呀去温哥华岛，去这个一直到开到那个班夫，开到这个加斯珀，就一路啊看到这个这一切之后，他是一个不到二十岁他就加入共产党了，加入党了。所以他是一个好像是说无神论的，但是他当看到这个落基山脉班夫那个山的时候，他说了一句，哇，这真是鬼斧神工啊，就是他很赞叹，就是神所创造这一切山川的奥妙。他说出了一句话，就我想他说出这句话就是用在人的身上，就是人是看见这一切大自然的奥秘却拒绝神的启示，责任是在人的身上，所以他是无可推诿的。后来我一直向我父亲传福音，他也没有信。后来我就当时说了一句话，我说爸爸，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是最亲密的人，将来呀，就是如果在神的那里你是无可推诿的，就是我可能成为你的仇人了，当时就是我向你这样的传福音，你将来神在神面前你自己没有接受，真的是你是无可推诿的，但是真的是也没办法。我最后他离世的时候，我就是他也没有说他要相信耶稣。所以好，我们继续看这个罗马书这段经文，第二十一节保罗就提到，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把神当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不感谢神。这就是人一个基本的态度，就是我们刚刚我们说过，从上一次课创世纪说人的罪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人不把神当神来荣耀。换句话说，就是人不以神为中心，不尊神为神，所以也不会感谢他。这就是罪的本质。那么这个罪的本质接下来会带来什么结果呢？这段圣经让我们看到的第一步就是，他们当不把神尊为神，不以神为中心的时候， 他们的思念就变为虚妄，他们无知的心就更加的昏暗了。从人选择要以自我为中心，不愿以神为中心，不愿以尊神为神的时候，接着下来的一步就是人的思念就会变为虚妄，人无知的心就更加的昏暗了。所以从这一步开始，就带来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我们的思念就会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那无知的心，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思念变为虚妄呢？虚妄这个字，就跟传道书所说的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就是那个虚空那个字，英文就是 vanity，V-A-N-I-T-Y，就是虚空的。所以思念变为虚空的意思就是说，并不是说我们好像不懂得为自己怎么打算，就是我们看到今天有很多成功的企业家，尤其是最近这二三十年全球一体化的情况下，给很多人造成了就是很多的商机，很多成功的企业家，很多的很成功的科学家、文学家，就可能在我们当中，我们也是的在追求我们有这些理想，我们要成为这样的企业家，成为科学家、文学家。但是神在这里，罗马书说，思念变为虚妄，就是说，我们按照我们的意思，我们不尊神为神，按照我们的意思去追求的，我们终日所思想的，不管我们如何的汲汲营营，就是我们如何的追求，如何的经营，我们去追求人生的成功，追求人生的荣耀，这一切。就是罗马书所说的，都是什么虚空？就是传道书所说的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就是 vanity。那么换句话说，人一旦脱离神，选择自己要为自己来选择什么是对自己好，什么对自己不好，我们自己来决定，就会导致我们的思念，我们所想的，我们所计划的，我们所追求的。我们以为我们所想的、所计划的、所追求的，是我们对我们最好的。就像小孩子说的：“Don't tell me, I know。”我知道的，我知道什么对我最好的，不用你告诉我。我们在神面前就像我们的三两岁的小孩子那样，我们所想、所计划、所追求的，我们以为对我们自己最好的，其实都是虚空。换句话说，人一旦离弃神之后，就没有办法找到人生的意义了，人生的价值了，人生的目标了。不管你怎么努力，你以为你很聪明，你很有智慧，你很有人生阅历，你为自己设计了一条很好的路，你以为你已经想好了，你以为你现在就是透过你的努力，你大考上大学了，你大学毕业了，你继续念研究生。研究生毕业了，你要念博士。博士生毕业之后，你就会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然后你就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不管你怎么样的经营，我们都不可能找到人生的真正意义、人生真正的方向、人生真正的价值的。我的同事上周一个月前告诉我，一个中国国内来的一个人，就像这样的，他从农村考到北京矿业大学，矿业大学研究生毕业之后，考到维多利亚这边加拿大这边的一个博士，博士毕业之后念博士后，可是博士后毕业了一年了，连份工作都没有找到。我那个同事就说，他几乎要疯了，就是说，觉得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就是一年的时间没有找到工作了。所以说，就是我们。真的都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我们以为可以按照这样的计划去找到我们人生的意义的话，就是一旦我们人脱离了神，我们的这一切都会变为虚妄，我们没有办法按照我们自己去找到真正对我们有益的。不但如此， 更有甚者，我们的心无知，这个心我们以为我们有智慧，可是我们无知的心就变为昏暗了。那无知的心昏暗是什么意思呢？这就说到我们不仅仅是我们所想的那样，我们虽然是有智慧，我们不笨，可是我们不能够真正的找到什么是对我们真正有价值的、有意义的人生。不仅如此，我们的心也昏暗了，我们无知的心也昏暗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对于神的事情，对于属灵的事情，我们就不能够明白了。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的有时候亲人他们没有相信耶稣，说你怎么讲他就是不能明白。就像我父亲是，我说了他都好像明白了，然后接着一句话，但是我还是不能信，白说了，说了几十个小时我都明白，你说那些我都听明白了，可是我还是不能信。所以这昏暗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心就领悟不到关于神的事情了。这就是创世纪所说的意思，死的意义。死就是你不能够认识，不能够认识关于神的事情，就是你与神隔绝了，与神没有关系了，我们就没有办法了解关于神的事情了。如果用基督徒的术语，就是什么呢？属灵的事情，关于神的事情，我们就如果是我们的无知的心昏暗了，我们就不可能去认识神了。这不仅仅是关于神的事情，也是关于我们自己真实的光景。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处于在什么的光景当中，我们的心是昏暗的。换句话说，我们也看不见我们里面的昏暗黑暗，我们根本看不见，我们更是无从认识神。所以 我想弟兄姊妹，你我可能都有这样的体验。在你我没有成为基督徒以前，我们人有些人可能读过圣经以前，但是我们觉得好像圣经这上的话每个字我都懂，但是一读起来我又不懂了。不是圣经上的字我不认识，每个字我都认识，可是当我们读把这些字读起来组成一个句子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呢。这句话这些经文在说什么呢？就是我们真的不懂，就是在这个信主之前真的不明白。就是我们就会觉得，哦，圣经这本书看起来对我来说，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一本很难懂的书。但是当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你就会发现圣经好像换了一本书似的，虽然那个字句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因为我们是在神里面，我们是重新被创造的，我们有了神的新的创造，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神的光照进来了，我们就不再昏暗了。但是即使是如此，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成为基督徒这还是一个过程，我们的里面还是有很多的黑暗。所以至于今天我们对你我对神的认识有多少，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还是非常的无知，对神的话语，对神的认识还是非常的浅薄。所以我们就是读经啊，就是我们要读经啊。说实话，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读经我们都应该去读圣经。我们很多人就是非常追求，花很多时间来读圣经，可是我们常常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说的很好，可是我们做出来却不能够完全的和我们所说的配合呢？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感觉，就是保罗在罗马书所说的，我立志行善由得我，可是行出来却由不得我呢？弟兄姊妹，我真的上一次的在主日正道，我就和大家分享，我作为传道人，对我自己来说，很多的时候我就是这种人， 我的痛苦就是我所讲的，有时候我发现我活不出来。我可以讲道，我可以带查经，可是我常常觉得，哎，我没有活出来我所说的，我所讲的。为什么有时候我也在常常的反思，为什么我活不出来我说的呢？因为在我的里面，我读过神学院，我读过，也是读过几遍圣经，虽然我里面的有很多的圣经知识，但是很多的知识我不得不承认，都是一种头脑上的知识。我真的有时候好多的知识，我还不是真知道。我也向大家承认，我的里面有很多的黑暗，所以我需要圣灵的光来光照我。所以，我们来看一节经文，在以弗所书的1章17节，一节很宝贵的经文，我给大家读一下：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弟兄姊妹，这个真知道，不只是头脑上的，当然我不反智，我不说头脑上的知道不重要，但是在以弗所书1章17节所说的这个真知道，不只是头脑上的，不只是我今天就是读了很多神学的书，不是说我把圣经的很多的经文都能够倒背如流了。这个真知道是一种从心灵里面的洞悉和了解，这种真正的认识。当我们真正的认识的时候，就会带来生活行为的改变。所以以前那个台湾的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院长叫林道院，他现在已经回天家了。他很喜欢讲的一句话就是：“真知才能够真行。”我也非常喜欢这句话。是的，所以我们每天，弟兄姊妹，我们都应该在我们心里。在我们的心里面祷告，求神让我们借着读经、借着祷告，能够真正的知道他。当我们真正的进入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默想，我们和神对话、和神沟通，得到亮光，我们真知道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会带来我们行动的改变，我们生命的改变，圣灵就会光照我。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真的是我们内里的污秽不堪，我们是真的是犯罪得罪神了。这些罪使我们里面昏暗了，对于神的事情我们就不明白了，我们不是真知道，我们所知道那些是表面的。所以我们要进一步思考，这无知的心就昏暗了，那下一步会带来什么结果呢？就是罗马书第1章22节所说的，就是这个决定人生的道路，我们自己要决定人生的道路，就是我们自以为很聪明，可以决定我们的前途，靠我们自己，但是反而什么呢？成了愚拙。所以保罗说，我们也讲智慧，只是我们讲的智慧。不是这个世界的智慧，人看为愚拙的，却是神的智慧。这是保罗，就是为什么保罗说犹太人他们要看神迹，希腊人呢，他们要看要智慧。我们所传的却是钉十字架的一基督，所以在人看来这是愚拙的，但是在神看来这是神的智慧。所以，只有借着圣灵，借着神的灵，才能够把这样的人心未曾想到、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的神这样的一个救赎的恩典，向我们启示出来。所以，我们看到人就做了各样的偶像，就造人的样子，甚至照着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子。不单如此，你看第24节。罗马书1章24节怎么提到？就是神就任凭他们。我们看这个 这一段28节怎么说？他们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接下来也是神就任凭他们。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既然我们选择要走自己的这个道路，那神就任凭。这可以说从另一方面，这就是神的审判临到了。我举个例子，今天如果有一个孩子，父母怎么样去跟他说，怎么样跟他讲，他都是说不肯听父母的话。最后，我相信我们人类的父母的爱也是有限的。到了一个地步，可能父母也会说："哎呀，你要这么做就做吧，你已经成人了，你自己选择吧。"父母可能也会任凭他了。我们做过父母的都知道，如果当一个父母尽了你一切的努力，尽了你一切的爱，去劝这个孩子，向他讲话，他就是不肯听的话，父母任凭他了，这等于是宣告了一个审判，就是我不管你了。所以神任凭，任凭人怎样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所以26节，神就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说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这段讲到什么？很明显的，讲的是同性恋。那么，神的话是实在的，就在这些人就在自己的身上受到当得的报应。我想，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我们的体会可能更清楚。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世界，这个艾滋病的发展，我相信这就是神的话，神的审判临到这些人的身上，就是你们既然要这样行，你们就去行吧。但是不单如此，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所以我们注意这个罪的本质是什么？上次我们讲的《创世纪》1到3章，就是故意不认识神。那我们既然我们选择不尊神为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各样不合理的事。那么，保罗在这里就列出各种各样的邪恶。其实，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心里我们在这些邪恶上没有了。其实，我们多多少少我们都有。所以，道德上的败坏，就是因为人选择了不尊神为神。所以，罪的本质就是在于人要选择自己取代神，然后就会带来思念的虚妄，带来心理的昏暗，因为思念的这个虚妄跟心思意念的昏暗，接下来就会产生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这些道德上的败坏，就是我们看到，当心里面的邪恶不，就是当然这些这里也包含着心里面的邪恶，这个。所以，圣经上对罪的看法，不仅仅是指道德上的邪恶，罪最根本的在于什么呢？在于我们不把神当神，我们要自己做主，我们对神的态度有这样的态度，就产生了道德上的邪恶。这就是我们在看，一段圣经，我们看到约翰福音在16章第8节怎么说？说，圣灵来了，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接着我们看到这个约翰所说的，这就是罪的本质。所以从这里出发，才会带来一连串的结果。至于今天我们看见整个世界到了这个地步，这就是罪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我来加拿大20多年了，从开始来到现在20多年，我看到这20多年加拿大真的这个在走下坡路。我根据这段圣经，真的就是人要如果选择离弃神，那么神就任凭他们，这个罪的带来的这个结果是加速度的，是加速的往下滑的。所以 我们就来看罪的结果到底是什么。我们看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七节，上一次我们查到的，神很清楚地说，你犯罪的时候，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罪的工价是什么呢？罪的工价就是死。这是罗马书六章这个二十三节所说的，就是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所以罪的工价就是死。那么这里的死亡，圣经里的死亡有好几层的意义。第一层的意思什么？刚才说了，就是你与神隔绝了，你的里面内里昏暗了，你属灵的光昏暗了，你没有办法去认识神了。所以这是第一层的意思，就是与神隔绝。所以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所以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你看圣经记载，亚当又活了多少岁啊？又活了900多岁，按照我们现代人来说不可想象的。但是他最后有没有死啊？他还是死了。但是你好像说，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亚当和夏娃吃了，但没有马上死，但是又活了几百年，他们也就死了。所以这个死第一个层面是与神隔绝，那么第二个死还是在死，还有一个身体里面的死的意思。所以通常我们常常讲到死亡的意义，我们常常说是人肉体的死亡。但是基督徒，当你接待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的时候，你就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你就不再死了。虽然基督徒的肉体，你说不再死了，肉体会不会死啊？会的。不过在圣经里怎么看说基督徒的死啊？是睡了，像睡觉一样睡了。因为我们还要等候主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再来，我们这些基督徒已经在主里睡了的人，将来主再来的时候还要有身体的复活，并且要改变形状，像复活的基督的身体一样，成为一个荣耀的身体。到那个时候我们的身体要得赎。所以除了这两方面的意思，死亡的意思，那么圣经里还有提到另外一个层次的死亡。大家记不记得，一个是属灵上的死，与神隔绝，还有一个肉体上的。那么圣经上还提到一个死亡，是哪一个层次的死亡呢？我们来看两段经文，就是启示录20章5到6节所说的，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那么其余，括有个括号，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到那1000年完了。第六节，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弟兄姊妹，你读这节经文，你注意到这里讲到了什么？讲到了还有第二次的死。好，我们再来看一节经文，一段经文，在启示录的第20章12到15节，老约翰就写道，说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了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了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如果再往前看，启示录第 这个二十章的第十节讲到，说那迷惑他们的魔鬼也是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好，在第二十一章的，我看这节经文打出了，打出了，在二十一章的第八节也提到说，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的硫磺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在启示录一而再再而三讲到一个概念，什么？第二次的死。这第二次的死在这个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八节就被解释为是被丢在硫磺火湖里。那你会问，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虽然人犯了罪，与神隔绝了，好像我们今天刚刚我们读过的以弗所书，我再给大家看一下以弗所书的一章十七节，就是我们读了这个以弗所书的这个一章十七节，就是因着神的怜悯和爱，他爱我们的大爱，他差派他的独生子到这个世上来，他道成了肉身，为我们的罪被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从死里复活，他亲自要来把我们从这个罪恶死亡中拯救出来。但是如果有人听到福音，或者知道明明有创造主，却不肯去领受这个救赎，却不肯把神当神，那么拒绝耶稣基督的救恩，那么其结果就是第二次的死亡，就是一个永远的死亡。那么什么是第二次的死亡，是什么是永远的死亡呢？就是永远的与神隔绝。所以圣经上用丢在硫磺火湖里来形容。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一个硫磺的湖，在整个湖就是有火在熊熊的燃烧，那么被丢在这个硫磺的火湖里是一种什么样的光景呢？我们想象，我们没办法想象，我们平常我们的手指头碰到这个一个热锅上，我们烫得不得了，痛得不得了。如果我们想象一下被丢在那个硫磺火湖里燃烧，一种永远的痛苦是一种什么样的光景呢？我们真的想象不出来。因为人永远与神隔绝，所以人只有回到神的面前，才能找到人生的意义，才能找到人生神创造我们要赐给我们真正的幸福。但是与神隔绝真的是我们就是被丢在永远的黑暗里，是活在永远的痛苦里面。所以第二次的死就是被活在永远的黑暗里，永远的痛苦里面。圣经上说他们灭亡了，不是说这个灵魂不存在了，而是他们永永远远的离开了创造他们的神。所以特别是对基督徒来说，我们今天看到我们周围啊，我们还有很多人不认识神，我们还活着的亲人，有时候我们还没有相信耶稣，还没有认识神，我们要知道，如果他们没有领受到这样的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他们的结局根据圣经的启示，他们死了之后就没有机会了，这就是第二次的死。圣经说得很清楚，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从亚当夏娃到将来世界结束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如果一个人他不肯领受这救赎的恩典，启示录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将来所有的人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他们要按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那么这些人一定要被定罪的，被定罪的结果就是死亡。可是这个死亡是一个永恒的死亡，永远的死亡，永远的灭亡。所以有时候我们特别 关心我们的亲人，我们所爱的，不管是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还是我们的子女、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叔叔阿姨、我们的有时候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真的是要为他们的得救而祷告。我们应该每一天为他们祷告。如果我们看到这个罪的严重性，我们不应该等他们说生病了，他们病危了，我们才要急急忙忙地传福音给他们。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犯罪的死亡的结局，这个第二次的死，一个永恒的灭亡，就再也没有盼望了，再也没有救赎了，就是永永远远与神隔绝了，永永远远活在黑暗里面，永永远远的痛苦，没有任何的盼望了。所以我们盼望我们真的能够被神的话能够抓住，我们怎么样解决罪的问题，我想我们基督徒都知道的，我们靠自己没有办法救自己的，但是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救赎的恩典，我们只有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才能够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所以下一次课我们会用两次课的时间讲信心，什么是圣经所要求的信心。让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我们这些蒙你的光照被你所拣选所呼召的人，我们才能够因信而在你面前有称义的地位。主啊，你拣选我们这些人，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存留，不是偶然的，不是让我们在享受这个世界的荣华富贵，追求我们个人的理想。你要我们，你赐给我们一个大使命，要去传福音，要让万民都成为你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也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命令，让我们彼此相爱。主啊，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每天借着祷告，求主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赐给我们勇敢的心，赐给我们力量去传福音，让我们在你所赐给我们这个教会的群体当中，我们活出彼此相爱的这个生命来，我们才能让世人看到我们才是蒙你所拣选的，我们真的是尊你为神，尊你为王。主啊，孩子明天你赐给我有机会，明天的正道孩子要讲愿你的国降临，主啊，求主也保守我，让我们弟兄姊妹同感一灵，我们明天借着明天的信息，我们真的是尊你为王，我们单单的效忠于你。感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阿们。